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后来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末后的日子。从耶稣复活到耶稣再来，整段时期就是末后的日子。在这个末后日子的里头呢，有人，就教会里面有人会离弃正道，去跟从，去听从鬼魔的道理。那我们呢，今天就准备从提摩太前书四章一到五节呢，来思想什么是鬼魔的道理，什么是真道，让我们能够走在真道当中。那我们先祷告，求主恩待。亲爱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使徒的话语写成圣经。天父，我们感谢圣灵的默示启示圣经，我们也感谢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心中，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求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让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得到从你而来的恩典跟益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首先我们试想一下邪灵与鬼魔的道理。那我们知道，如果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们不听圣灵的话，离开圣经，很可能就会听鬼魔的道理。在以弗所这个教会，提摩太是留在以弗所，保罗把他留在以弗所，一章三节，吩咐他，嘱咐他，吩咐几个人不可以传异教。这个异教就是所谓的鬼魔的道理。鬼魔的道理呢，在以弗所是什么呢？就是禁止嫁娶，不准人结婚，而且呢不准吃肉。这两样东西，如果你要成为更高一等的基督徒，如果你成为超级虔诚的基督徒，你就要禁戒这两样事情，婚姻跟肉。那保罗说这是属鬼魔的道理，这个其实一点都不属灵，是虚假的虔诚。那在以弗所的话，那个错误的教导，那个鬼魔的道理，就是教导弟兄姐妹们吗，靠血气遵行一套律法，一套规则，那么以致在上帝面前成为特别的虔诚，或者成为 高人一等的基督徒。因为这种方法的话，是凭我们血气就可以做到的。在保罗书信里面，血气有些时候也翻为肉体，其实翻肉体比较多，翻血气比较少。血气肉体在那个保罗的神学思想里面是同一回事。那有些时候呢，肉身也是同一个字了，就是血肉的身体，这个是没有特别神学的意义的。但是当保罗使用肉体或者是血气，它有些时候是有神学的意义。神学的意义，肉体就是什么呢？就是堕落的人性，堕落的人性。我们思想、情感各方面都受罪的影响。虽然我们重生得救了，但是呢，我们还有余剩的一些错误的价值观，我们还有余剩的邪情私欲，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其实都是被罪所污染的。当然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人类堕落以后，我们的肉体是软弱的，我们会病，我们会老，我们会死，肉体软弱，心灵愿意，肉体还是会软弱，所以那个，如果我们要凭肉体来达到一种超级的属灵的话，那个是很大的错误。我们需要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什么呢？对肉体绝望，这个是很难的事情，尤其是对很多专业人士，他几十年来有很多的成就，学业方面、事业方面，都是凭自己的能力去拼的，靠自己拼出来的，那么都是靠血气， 现在说要对血气绝望，非常非常难做到，非常难啊。不过呢，我们需要，就是虽然难，还是需要学习了，需要学习啊。这个以弗所的异端呢、啊，就是凭血气遵守一套法则来达到一种虔诚啊，这个是鬼魔的道理，所以我们需要分辨啊。那在约翰一书里面有另外一种异端，那一种异端跟以弗所异端不一样。约翰一书里面那个异端是什么呢？就是否认耶稣成了肉身来的，否认基督可以成了肉身啊。这是希腊的思想，希腊的思想认为物质是恶的，所以神的儿子不可能真正的与肉身联合啊，否认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啊。那保罗说这个是敌基督的灵所教导的，是敌基督的灵所教导的啊。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呢，也告诉我们另外一个方式来分辨圣灵跟敌基督的灵或是鬼魔的道理啊。保罗说一个人如果被圣灵充满的话，他不可能说耶稣被咒诅啊，愿耶稣被咒诅。如果一个人被邪灵所充满或支配的时候呢，他就不可能说基督是主啊。这个也是用来分辨那个真理跟异端的方法。专业人士呢，就喜欢按照一套方法，或是公司，或者你说 algorithm 也好哈，这个按部就班，然后希望就得到一些好的结果啊，无论是个人的灵命，或者是教会的成长啊。我不反对方法啊，虽然很多方法我觉得都不一定会成功啊，我不反对方法，可是你使用方法的时候，同时需要学会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对肉体绝望，让我们可以唯靠恩典啊。如果不是靠恩典，乃是靠血气或是肉体的话，我们有什么成就，我们就会夸口啊。唯靠恩典是一无所夸的。所以任何时候你觉得自己很得意，有点骄傲了啊，想要夸口了，你就知道你走错方向了啊，走错路了啊。唯靠恩典一无所夸啊，这个先决的条件就是对肉体绝望啊。我们看那个有段经文啊，这里先是提供那个肉体的定义啊，肉体或血气的，在罗马书第七章、加拉太书第五章等等，是代表堕落的人性，堕落的人性啊。然后罗马书七章十八节说得很清楚，在肉体里面没有良善啊，就是在堕落的人性里头没有良善啊。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啊。当我愿意行善的时候，就有恶与我同在，表示说我所行的善也善中有恶。因为虽然我们得救了，虽然我们的心想要侍奉主，可是我们里头还有很多错误的价值观，还有没有完全胜过的邪情私欲。因为成圣是一个过程，成圣的过程一直要延续到我见主面那一天。那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四章一到五节啊，保罗如何从旧约圣经来证明因信称义的真理，如何从旧约圣经来证明我们要对我们的血气绝望啊。我们要不要一起念红色的字啊？预备，请。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 唯有不做工的，因所以有义的神，他的信就成为他的义了啊。亚伯拉罕需要学习对肉体绝望啊，对肉体绝望跟因信称义啊，因信被算为义是同一回事，是同一回事啊。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美好的应许啊，从创世纪十二章开始，然后有十五章，有十七章，有二十二章啊，上帝一次又一次的赐给他美好的应许啊。他的应许是什么呢？第一，他会生孩子啊；第二，他的后裔要繁多，如同天上的星那么多；第三，他的后裔要得迦南地为业；然后第四，因他的后裔万民要蒙福。然后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说，不是指任何的后裔，所指的是一个后裔，就是基督，万民因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而蒙福啊。可是亚伯拉罕要承受这些应许，有一个先决条件，他必须要有儿子。他跟撒拉年纪越来越大了啊，八十多岁的时候啊，他就跟撒拉的婢女夏甲上床，得了一个儿子叫做以斯玛利。但上帝说以斯玛利不算，必须要从撒拉所生才算。撒拉已经很老了，月经都断了很久啊，不可能了啊。亚伯拉罕自己也老了啊，九十多岁了啊，不可能了。所以呢，上帝就是用这个方法哈，让亚伯拉罕对他的肉体绝望啊。上帝成全应许呢，是唯靠恩典，让亚伯拉罕一无所夸啊，这个是他要学的功课啊。所以呢，以撒的诞生是一个神迹啊，从撒拉生的才算是你的后裔，从撒拉生的才算是你的后裔啊。在十五章，上帝说我会赐大福给你，亚伯拉罕说你不给我儿子，你还给我什么呢？没有儿子，什么都没有。上帝又把他带到外面去，要他看天上的星，问他说你数得过来吗？数不过来。上帝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啊。然后亚伯拉罕就相信神的应许，神就以此为他的义啊。所以因信称义这一个真理不是保罗发明的，这个是在创世纪里面上帝已经向亚伯拉罕说明啊，对自己肉体绝望，信靠神的应许，上帝就算你为义啊，不是靠功劳，不是靠苦劳，凭我们的血气拼不出来的，还在拼，表示还没有绝望，是不是？我们是属肉体的，肉体就是堕落的人性，肉体里头有邪情私欲，你靠肉体靠血气，你就胜不过肉体里面的邪情私欲，因为你靠他你就胜不过他嘛，你靠他人怎么可能胜过他呢啊？你凭血气去追求圣洁，反而会激发更多的邪情私欲，末后的情况比先前更糟糕。当我们属血气的时候，当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在我们里头发动啊，罗马书七章五节啊，当我属肉体的时候啊，那个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啊，邪情私欲啊，在我里头发动啊，我凭血气去遵行律法，律法在我里头产生更多的邪情私欲啊，死路一条，这个死路一条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对我们的血气绝望哦，不能够靠血气或是肉体来胜过我们的肉体，你靠它你就胜不过它。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一个真理，以弗所的异端就是要我们凭我们自己的血气，靠着一种禁欲主义啊，这也是一种律法主义了啊，来追求一种更高的前程，那个种前程是假的啊，是虚假的。我们凭血气不能够因遵行律法而得救，我们也不能够凭血气让我们灵命成长，我们也不能够依循一套 公司或者是演算法啊，那个使到教会可以增长啊。我们可以用方法，但是用方法的过程里头，我们需要学会对我们的自己的血气要绝望啊。我在费城的三一教会啊，在2011年，我们想要购买一个犹太人的会堂啊，因为以往我们没有一个自己够大的地方啊，我们有一个小小的礼拜堂100人，可是我们礼拜天聚会300多人，所以的话没有办法在自己的礼拜堂聚会啊，而且那边也没地方停车啊，所以我们都是借用一个基督教学校啊，借用了10年啊。那个犹太人会堂呢，是2010年年底我们在网站上找到的哈，那么一看300万，哇，我们很开心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以往已经试图购买一个仓库啊，改装成为教会。我们发现我们弟兄姐妹他们的认捐加上向银行可以贷的款，加起来只有350万。其实不是没钱，只是钱在荷包里不肯拿出来啊。那个，所以呢，就是我们能够付得起的，就是350万。那当我们的网站上看到那个犹太人会堂啊，很优雅一个地方，是300万的话啊，哇，大部分人都很开心啊。然后跟那个经纪啊，那个 real estate agent 一联络的时候，他说250万。哇，我们更兴奋了哈！你看那个时候啊，那个金融危机还没有过了，啊，所以房地产就是在跌价当中啊，所以我们根本不需要跟他讨价还价，就已经跌了50万了哈。那么好了，按照我们自己所定的游戏规则啊，就是我们以前要购买那个仓库啊，那个很难看的那个仓库的时候，所定的游戏规则就是我们的12个执事啊，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安利长老，那12个执事必须要90%以上超级多数票通过才可以购买啊。那个很烂的仓库，我们曾经是全票通过耶啊，所以那个犹太人会堂当然应该如此嘛哈。结果因为他的地点跟某一些弟兄所住的地方啊稍微远一点啊，有2位投反对票啊，2个投反对票就达不到90%了，知道吧？啊，10个人同意，2个人不同意啊。那按照我们自己所定的游戏规则啊，那就不能够继续了啊。那有些弟兄姐妹呢就很失望啊，很伤心啊。按照我们教会的章程，他们可以联署啊，只需要10%的会友联署，就可以要求开会员大会啊，来压倒执事会的决定啊。其实联署不难呐，比如你想想看嘛，300人的1/10多少？30个人而已，三十个人联署就可以啊，逼着那个执事会召开会员大会了啊。但是我在想这个不好啊，如果这样子一做的话，有了先例以后啊，大家无论什么事情都联署了，以后这个教会无法带领了啊。所以我很喜欢那个犹太人会堂啊啊，那个时候真的是回到办公室的话没劲，大家不想要做任何事啊。也有几位姐妹说他们的血压都高起来了哈，但是我就上讲台，我说呢，我们还是服从神的主权吧，啊，那么就是鼓励大家不要联署了，放弃吧，啊，这个不简单，非常难，因为是要求多数服从少数，啊，然后还好那个时候教会也是比较属灵了，我们有400天的连锁祷告哈，那个时候，的神恩典了哈，就是大家真的就决定放弃啊，那告诉了犹太人了啊。那么过了几个礼拜哈，那个经纪又打电话给我哈，他说如果我们降价到165万，你们会不会有兴趣？ 啊，我就告诉了执事会，执事会其实大部分人都是很伤心了哈，一听到这个觉得是好消息哈，他们再投票啊，那么就结果一致通过，让会员大会决定，那就没有问题了，因为会员大会只需要三分之按照章程哈，三分之二的多数票就可以了哈，那我们远超过三分之二了哈。有个广东的弟兄说，这个简直是咸鱼翻身的神迹啊！啊，咸鱼翻身哈，啊，那这个投票以后呢，少数的人就不好意思不顺服多数了。是不是？因为多数曾经服从过少数嘛，现在轮到少数服从多数啊，所以保持教会的合一，啊，这是叫做咸鱼翻身的神迹哈。那一条鱼死掉就不会翻身嘛？如果它已经淹成咸鱼的话，就更加不可能了哈。这个叫做对肉体绝望啊，所以教会学了这个功课啊，就是对我们的啊肉体或是血气绝望啊。那人也是这样子哈，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被圣灵感动啊，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啊，那耶稣说：“这是天父赐给你的启示啊。”那跟着耶稣就预言他要受难，他要第三天复活啊，他要受很多的苦等等啊。那彼得就觉得不行了哈，凭血气来讲哈，他不能够接受弥赛亚要受苦要上十字架。凭血气来讲的话，他认为弥赛亚应该是能够打胜仗的领袖，应该他可以胜过那个罗马帝国。在旧约时代，大卫打败非利士，那么现在弥赛亚应该可以打败罗马帝国嘛？啊，被罗马兵丁钉在十字架上，非常羞耻的死亡，非常痛苦的死亡，这个不可思议，所以彼得没办法接受。啊，他说这个是万不可发生在你身上。啊，所以因为彼得靠肉体。凭着血气来讲话，所以他成为撒旦拦阻耶稣上十字架的工具了，啊！所以耶稣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啊！所以无论是我们个人，或者是我们教会，我们都继续不停的要学这个对血气绝望的功课，啊！我们需要尽我们的本分。但是我们知道尽我们本分其实不表示说我们可以真的，在属灵的事情上可以任何的成就，啊，罗马书，不是路加福音十七章，耶稣说当你做完一切你的本分的时候，你应该说我是一个无用的仆人，我所做的只不过是我的本分，啊，但这个并不表示说你的祷告上帝不会听，啊，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啊，我们的祷告在神面前会是有分量的。我们服侍主的人，我们的祷告是有分量的，啊，上帝会垂听的，啊，我们可以大有盼望的。什么叫尽本分呢？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啊，戴德森十九世纪来到中国啊。那个时候呢，西方宣教士哈，虽然有很大的牺牲，但他们呢还是有点傲气啊。他们觉得西方的文化是基督教文化，啊，是比中国的文化要更加值得佩服啊。那戴德森呢，为了靠近，为了贴近中国人，他就决定穿起中国的服装，他也梳了长辫子。他就愿意融入中国的文化，他愿意跨文化。他一开始穿起中国服装的时候，其他的宣教士很生气啊，啊，你好像出卖西方文化啊，你好像出卖了基督教文化那样子啊。不过后来啊，神就使用戴德森跟内地会嘛， 雷迪会后来就把福音传到中国每一个省啊，非常不简单的事情啊。啊，雷迪会的成果所结出的果子比别的差会要多啊。所以我们尽人事，上帝会尊重我们啊，上帝会尊重我们。戴德森在那个时候跨文化宣教不容易，跨文化是不容易的事情啊。今天北美洲的华人教会啊，第一代的移民啊，就是做父母的，我们也需要学习跨文化，才能够向我们的儿女传福音啊。第一代我们的文化啊，我们的母语啊是中文嘛啊，那但是第二代他们在这里长大，尤其是在郊区长大，他们是美国人啊，他们文化是美国文化啊，我们需要跨文化，好像戴德森一样啊。戴德森是学中国文化，我们做父母的需要学美国文化啊，除非我们的孩子可以完全双文化，这个很难，这个很难啊。如果孩子不能够双文化，那父母要双文化。我在教会里面啊，对我们的弟兄姐妹说哈，我有一个建议了，就是你们灵修的时候用英文来灵修啊，用英文祷告，看英文的圣经，这样子的话你们对儿女们的沟通啊，在属灵方面的沟通会好很多啊，会更加有效啊。当然这个有个先决条件，就是你需要灵修啊，如果你不灵修的话，我这个建议根本就那个无关痛痒啊，没有用的啊。所以我们需要尽我们的本分，那么我们还需要听天命，因为没有一个人用任何的方法可以使到另外一个人重生得救，重生是圣灵的工作。可是我们知道，若有人服侍主，天父必尊重那个人，天父会垂听你的祷告呀。所以我们要尽本分，我们要听天命。那保罗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反对以弗所的异端，就是神所赐不由人所尽。他说啊，那些假师父啊，他们是说谎的人，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他们是良心麻木的人啊。他们是假冒为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私下知道他们自己不能够控制他们的邪情私欲，好像法利赛人外表非常虔诚啊，又十一奉献又进食又什么啊，其实他们在私下是侵吞孤儿寡妇的产业啊，他们没有办法控制他们的比如说那个贪爱钱财的私欲啊，跟其他的私欲。这些假师父他们应该知道，他们靠血气禁欲是不成功的，律法主义是不成功的，可是他们还是教导这方面啊。如果我是靠我的血气按照一套法则来把我变成一个超级属灵的基督徒的话啊，如果我有点成就，我就会骄傲啊，我就自以为义，我就觉得我高人一等啊，而且我会邪情私欲失控。保罗说啊，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行律法称义啊。保罗也说啊，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可以借着律法而得，基督就突然死了啊。如果你可以走律法主义的路线，基督为什么来钉十字架啊？所以呢，靠肉体跟律法主义在保罗思想里面是同一回事，是同一回事。我们要反对律法主义的话，我们必须要学会对肉体绝望，好像亚伯拉罕一样对肉体绝望。说谎者的 说谎的假师父啊，他们的良心麻木啊，好像被那个被烙惯一半啊。所以我找了一个这个西部的 cowboy 啊，他们用热铁那个烙那个牛皮啊，把主人的符号那个烧在那个牛皮上啊，烧了好几次以后呢，吃周围的神经都死了啊，就麻木了啊，就麻木了啊。所以良心一直违背良心，久了以后良心就麻木了，良心不再控告了。 禁止嫁娶跟肉食就是一种律法主义，啊，那么靠肉体克制邪情私欲是毫无功效的，啊，我们一起念，哥罗西书2:20-23，请。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呢？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条例呢？到所吩咐的，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肆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啊，所以律法主义在克制情欲方面是毫无功效的。那么保罗在批判了律法主义以后呢，还有正面的教导，就是我们的第三点，啊，保罗在那个第四跟第五节那里他说，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都因神的道，啊，真道跟人的祷告祈求都成为圣洁了，啊，神所造的都是好的，啊，在创世纪2:24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这个是上帝设立的婚姻。耶稣在马太福音19，他在天国子民中间他恢复了伊甸园的婚姻观，啊，那摩西律法是允许写休书那个休妻的，啊，那个耶稣说话，这是因为你们心硬了，啊，但天国的儿女心不应该再硬，重生的人就是圣灵除去了我们石心，啊，石头的刚硬的心，然后赐给我们一颗肉心，啊，柔软的心，啊，所以在天国子民之间中间，啊，耶稣说摩西的律法是有一点妥协，啊，因为人的心硬，但是天国的子民应该恢复伊甸园的婚姻观，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耶稣引用了那个经文。那么有些人说，好吧，上帝所造的都是好的，啊，没错，啊，创世纪第一章最后一节就这样说，啊，可是这个世界堕落了，啊，魔鬼成为这个世界的王，所以很多东西不洁净，有些人会这样想，啊，听起来也会很有道理，可是这个是忽略了另外一方面圣经的教导，就是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已经使万有与上帝和好了，这个是哥罗西书1:20，啊，耶稣的血使到万有与上帝和好了，啊，可能你记得使徒行传10，啊，保罗不是是彼得，啊，彼得看到异象，一块很大的布从天上垂下来，里面有很多不洁净的动物，啊，一连三次，然后有个声音对彼得说，起来宰来吃。彼得说，我一辈子没有吃过不洁净的动物，啊，那么那个声音说，上帝所洁净的你不可以称为俗物，啊，所以凡物都洁净了，啊，那么如果，啊，我们是明白真道，我们也记着祷告亲近神，我们不需要境界任何的食物，啊，当然如果你胆固醇高，你不要吃太多红肉。那么在哥林多前书，啊，8-10有另外一个例子，啊，在哥林多有很多的肉，啊，是先去祭偶像，然后再拿去市场上来卖来 去卖、啊，那么可不可以吃，啊，保罗就是说你不可以又喝主的杯，又既喝主的杯，又喝祭偶像的杯，啊，所以我们不可以，基督徒不可以跑去庙里面在偶像面前吃喝，因为这个是一种宗教仪式，你不可以拜偶像，可是拿到市场上所卖的都可以买来吃，啊，这个是哥林多前书10:25，在市场上所卖的都可以买来吃，为什么呢？已经脱离了 敬拜偶像的场合了。偶像背后有邪灵，所以你不可以在庙里面，在偶像面前吃喝，啊，这个就是拜偶像。但是如果已经脱离了拜偶像的场合，拿到市场上卖的话，你什么都可以买来吃，啊。那么有一些人比较敏感呢，他说，如果有十个邪灵躲在那个肉里面呢，啊，那我买回家吃了，不是吃到肚子里面，十个邪灵都进来了吗？啊，怎么办？啊，那就是要看灵前十章二十六节保罗所讲的话。这里保罗引用诗篇二十四篇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于主。耶稣说，天上地下的权柄都交给他了，啊，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主耶稣他统治普天之下一切所有的，啊，没有任何一方寸不是在主耶稣的统治权以下，啊，如果你是哥林多人，啊，或者你在亚洲，啊，很多时候会有拜拜的事情啊，什么啊，在台湾，啊，那摆在桌子上的，啊，你觉得哎呀，这糟糕了哈，啊，那个可能是那个会不会有邪灵躲在那块肉里面啊？啊，没有关系，照吃可以啊，可以吃啊。但如果你的心里面还是不踏实，怎么办呢？哈，啊，那我就有这个建议了。你祷告祈求谢饭的时候啊，除了你一般所讲的话以外，还加一句话，就是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六节，你宣告说地狱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于主，啊，然后你就吃啊，安心的吃。Okay， 好，我们要撇弃任何虚假的虔诚啊，我们不要靠血气来成就神的旨意。反过来说，我们需要学习对我们的血气绝望，啊，我们的属灵的追求是唯靠恩典，一无所夸。做忠心的仆人，到最后见主面的时候，还是说我是无用的仆人，我所做的只不过是我的本分，啊。但是呢，我们尽了本分以后，我们相信神会尊重我们，神会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会经历神的良善，我们会经历神的良善。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求你圣灵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我们还有余剩的邪情私欲，也有不合你心意的价值观。求你帮助我们，因为你的良善，因为你白白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更彻底的悔改，也让我们更加学会对我们的肉体绝望，让我们成为忠心的仆人，也让我们因侍奉主被你所尊重，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你的良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